弟兄姊妹们平安。从前有一个人，他早上出去散步，他看到有一群人在路边在忙，他很好奇他们在忙些什么，他就上前去，看到了第一个人，他就问他说：哎，你在这里干什么？那个人说：我是在这里打工的，他们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他们叫我挑砖我就挑砖，他们叫我和泥我就和泥，反正我是打工的，做完了一天的工，赚了薪水我就回家，明天再来打工。问不出所以然，这个人又继续往前走，就看到第二个人，他又问第二个人说：哎，你在这里干什么？第二个人说：啊，我是在这里盖房子的，我是专门包工程的，盖一栋房子多少钱？只要有钱赚，大房子小房子我都盖，今天盖了这个房子，明天就去盖另外一个房子，反正是赚钱嘛，管他盖什么样的房子。结果他原来他们是在盖房子，所以他就继续往前走，就碰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呢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在那里也是在忙，可是他忙得非常的开心，他一下在这里擦擦，这边画画，一下子他又唱着歌，一下子又吹着口哨。这个人就很好奇，就上前就问他说：哎，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你不知道啊，我们在这里盖一座教堂，你看看这个柱子有多高，将来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很大的教堂，非常非常雄伟的教堂，你知道吗？在这里唱诗歌一定很好听，将来在这个地方要一个很大的诗班，他们要在这里唱歌来赞美神。他天上的天使他听到了，他都想来看一看，说：哎，这是哪里来的这么美妙的歌声啊，你知道吗？以后我每个礼拜天我也要在这里来敬拜，我也要来在这里聚会，来一起来敬拜神。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些什么，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苦的，我们的生命又窄又浅，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他们常常埋怨，一下子埋怨没有水喝，一下子埋怨没有肉吃，结果最后他们都倒闭旷野，然后呢神还称他们是恶会众。可是只有两个人他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要往哪里去，神要在他们的身上成就些什么。所以这两个人就进入了迦南美地，承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丰盛。弟兄姊妹们，今天早上我们借一段的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自己，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请我们翻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一个请求啊，待会我们念的时候啊，为了年长弟兄的缘故，可不可以念慢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像我这种年长的弟兄了，免得我喘不过气来。你知道什么时候你变成年长的弟兄吗？当你开始拿这么大本圣经还常常看不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已经进阶到年长弟兄了。待会我们念的时候，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念清楚，如果有标点符号的时候我们也稍微停顿一下，都准备好了哈，来，预备起。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宗，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宗一样，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这里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神的家了。好，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丰盛的话语。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当知道的，你并不向我们隐藏。主，今天早上我们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求你的灵来开启我们，叫我们当知道的让我们知道。主，也让我们在世上寄居的时候，主，我们可以行走有力，能够做你的见证。主，今天早上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主啊，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啊，跟我们同在，你来帮助我们。主，你让我们灵里可以复兴，可以苏醒过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可能要事先声明一下哈，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单单提到弟兄，他并没有歧视姊妹的意思，其实是包括了姊妹，只是用弟兄当代表。等一下如果我不小心忘记提姊妹的时候啊，请姊妹不要太敏感了，吃中饭的时候来找我抗议啊。我们周五刚刚查经，查完的是罗马书。罗马书是一部讲教义的书，希伯来书呢不一样，它是一封劝勉的书。收信的教会在第一个世纪，他要面对很多外面的困难，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他们，鼓励他们要持守他们所信的真道。我不知道你还不记得不记得梁才长老梁才弟兄曾经在这边讲过一篇道，用了希伯来书第二章。作者鼓励这个收信的教会要持守，要郑重他们所听的道，恐怕随流失去，而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不能陶醉。希伯来书其实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要作者要勉励教会，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安息，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我们刚刚读的第三章，第二章的结尾，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这个教会，说他们要依靠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希伯来书的三四五章就是在讲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三四五章的后半段是在讲主耶稣的慈悲，前半段是在讲主耶稣的忠信。那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是主耶稣忠信这一面他的一个引言。虽然只有短短的六节圣经，但是它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今天也许我们就顺着我们教会的主题，行在神的家中，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六节的经文。主若愿意再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再从别的角度来看这六节的经文。第三章一开头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称收信的教会为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怎么样，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蒙召，我只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蒙召大概就是读神学、当牧师、全时间传道吧。直到我们教会带领的弟兄带我们读了十百课的《属天道路的先锋》，我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 在我们当中，有些人是从国内来的，有些人是从台湾来的，有些人是从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来的。神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招来，摆在一起，不只是要叫我们得救而已，他把我们摆在一起是要叫我们走一个属天的道路，进入完全。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教会称他们自己为召会，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呼召这一点。走属天道路的第一步，就是要和世界分别，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教会和世界上的组织不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收规费，我们都是完全用自由奉献。教会里面解决事情的方法不是用投票选举的，而是弟兄姊妹们一起跪下来用膝盖来祷告。在教会里面最受人尊重的不是最有钱的或是最有才干的，而是那个最谦卑、最愿意舍己、最愿意像仆人一样来服侍其他弟兄姊妹的。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教会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教会里面来。最近几次我们教会的祷告聚会都在为一件事情祷告，就是十一月份加州有个第八号提案。这个第八号提案就是要界定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有一次我在 Coffee Society 没事干，我就拿了那个派来免费的一个地方报纸，圣何塞的报纸，我就没事就从头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最后的几页是分类广告。那分类广告有一个很大的篇幅，它是择偶的或者是寻求性伴侣的。在那分类广告里面，你看到有一栏是男人找女人的，有一栏是女人找男人的，有一栏，另外一栏是男人找男人的，另外一栏是女人找女人的。这个社会的潮流是宽容同性恋这些不道德的行为，这个世界流行的是只要不妨碍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可是你知不知道，在公元2003年的时候，美国的圣公会就案例了一位同性恋的主教，他的名字叫 Jim Robertson。 他被案例以后，他的势力就越来越大，现在圣公会已经面临到了一个分裂的危机。当我们容让世界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教会就不再圣洁了，教会就瘫痪了，就更不要提什么做盐做光了。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和合本圣经上面用的是同门两个字，那你如果看 NIV 的圣经，它用的是英文的 share。其实希腊文原文是用的是 metakoi 这个字。 metakoi 这个字呢是个名词，这个字呢曾经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过。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五章，这个彼得一夜打鱼打不到鱼，主耶稣吩咐他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结果彼得很不情愿的就开到水深之处，结果一下网就圈上许多鱼，他的网子差点破了，他就呼召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那你的同伴这个字就是 metakoi。 那这个字其实在第一个世纪常常是指事业上的伙伴，甚至是用在亲密的一家人身上。我们可以推想，神把我们从世界各地呼召了出来，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成为伙伴或者是一家人， 和世界分别开来，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走一个属天的道路，这就是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这就是这六节经文的第一个重点。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耶稣和摩西来做比较，把新约的教会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来做比较。在旧约中，没有几个人可以称得上使者和祭司这两重的身份，摩西可以算是一个。大家知道，虽然亚伦他是神所任命的大祭司，可是摩西常常跟神面对面，他在神面前的代求比大祭司更有效更直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其实这是神说的。还记不记得在民数记十二章，当米利安和亚伦他们起来攻击他们的弟弟摩西，说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不也同我们说话吗？结果神就向他们显现，神说摩西是在我全家尽忠的，你们毁谤我的仆人为什么不惧怕呢？结果 神就很生气。大家都知道结果，后来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从埃及记、出埃及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我们可以看见摩西是一个全然尽忠的仆人，他把从神那里领受到的话语忠实地教导给他的百姓，然后常常无数次地为以色列民来代求。要不是神出手来干预，其实摩西早就被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了。记不记得生命记，摩西临终的时候他还苦口婆心呼天唤地地再三嘱咐以色列百姓要拣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生命。摩西 无怨无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实在是神全家尽忠的仆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同时也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和摩西一样尽忠，如同摩西在治理以色列人一样在治理神的家。但是耶稣和摩西有一点不一样，摩西是被建造房屋的一部分，但是耶稣是建造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摩西只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仆人，可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他就治理神的家，就比仆人更加尽忠，更加摆上了。这里有一句话很难明白，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对我们来说是有点困难，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看不到耶稣是怎么样治理神的家。我们只知道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上十字架，然后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他又怎么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来治理神的家呢？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可能也有同样的困难，他们已经看不见平常在他们四周的旁边的主耶稣，可是他们要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难免有一点胆怯。和合本圣经用的是治理这一个字，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没有用治理这个字，他用的是一个介系词叫做 epi 这个字，如果翻译成英文的话，就像 NIV 里面翻译的就是 over， 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在什么之上，意思是比治理、比建造、比掌权还要更高的一个层次。神的儿子今天还在教会之上，在治理教会， 主耶稣借着圣灵用他的道，就是他自己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他也立了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来治理我们，他其实也用了你我身边的弟兄姊妹来激励我们。所以主耶稣今天不只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当中，他也在我们之上，只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感觉不到。最近我上了 一门近现代教会历史的课，我在收集资料写报告的过程中，我读到一个故事，我很想来跟大家分享。大家知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基督教一直受到天主罗马天主教的逼迫，逼迫最厉害的地方是今天东欧捷克斯拉夫那个地方，那个叫做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弟兄为了逃避罗马天主教的逼迫，罗马天主教的逼迫，他们的酷刑是有名的，他们是极其残忍的。他们为了逃避他们的逼迫，他们就离乡背井，有些就从波西米亚、摩拉维亚这个地方就迁到了德国。那时候德国有一个伯爵叫做辛辛道夫，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受了神的感动，他决定把他的家园开放，来收纳这些有家归不得的弟兄。他就把他家园里面的森林砍了，盖了一个叫做守望村的，让这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住。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可是日子久了问题就来了。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们从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来的，他们有些是路德会的，有些是加尔文宗的，有一些是属于浸信会的，他们常常为了对教义上认识的不一样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辛辛道夫在他们当中常常穿梭做调节的工作，但是却没有什么果效。1727年8月13号这一天，这些弟兄们又在一起，这些不同门派的弟兄们又在一起聚会。有一位牧师讲了一篇悔改的道，讲完以后，辛辛道夫就带头跪下，为他们分门别党的罪悔改，全会众也跟着跪下。书上说，在场的那时候分辨不出来什么是唱诗的声音，什么是哀哭的声音。后来有一位牧师叫做 Hus， 他站起来大声祷告说，愿主拯救他们脱离分门别党的罪，叫他能够专一的依靠主耶稣的宝血和他的十字架。这个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圣灵大大的浇灌在那个地方，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所充满，他们的心里面都深深的感觉到主耶稣在他们里面把他们紧紧的拉在一起。还有一件事情更奇妙，那时候有两个弟兄，他们被派到六十里以外去公干，他们就在圣灵浇灌这个会场的时候，这两个弟兄突然觉得他们要跪下来祷告，他们还没来得及跪下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了他们。这个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五旬节。摩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弟兄彼此相爱，是在历史上是最美的一段。当查理跟约翰·卫斯理 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深深地为摩拉维亚弟兄会所吸引。威斯雷两兄弟也和他们一起聚会了一段时间，深深受他们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后来神就用了威斯雷兄弟在英国兴起了很大的复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摩拉维亚的弟兄们，他们愿意谦卑顺服舍己去爱自己的弟兄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从天上倾倒下来在他们身上，他们的眼睛就开了，就看见其实主一直都跟他们同在，一直都在他们之上在掌权。有时候我们也听到弟兄姊妹们发牢骚，埋怨教会的不是，那我也常常犯这样的毛病。发牢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表现自己的不错，另外一方面呢定罪别人的错。雅各书上说，泉源从一个眼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很多时候外面的环境能够显露出我们内心的真实状况。另外有一种可能，为什么我们发牢骚，我们常常看不见神的手在我们的当中。有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些教会走歪了，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也为他们祈求，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儿子今天在21世纪仍然在教会之上在掌权。这是这六节经文的第二个重点。这六节经文的第三个重点是，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胆量和可夸的盼望，才是神的家。信这个字，不管是中文或英文，都有一个坚持、持久的意思。中国人说人无信不立，人无信不立不是说，是说你有一次失信你就是无信，不一定要每次都失信才叫做无信。运用到我们的信心上面也有类似的情形。信心有时候不是像奥运会的跳高比赛，你跳过了多高就有信心，有时候更像是奥运里面的马拉松比赛，你要坚持到底跑到终点才算。好像这一次奥运的女子马拉松赛跑，英国的选手一直都是领先，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到了后面他就落后了，虽然他也勉强跑到了终点，可是他只拿到第23名。希伯来书的作者劝勉我们，因为我们有一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神的儿子在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也要把信心坚持到底，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有摩西为他神的家尽忠，可是他们的结局却都是倒闭旷野。作者劝勉教会把胆量和可夸的信心坚持到底，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这是非常合宜的。因为在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他们要面对罗马帝国的逼迫，好像希伯来书12章里面讲到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经过了狮子的口、烈火的猛士和刀剑的锋刃。我们从教会历史上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对基督徒至少有10次的大逼迫，数以万计的基督徒为了自己的信仰被扔在狮子坑里和斗兽场中。罗马的皇帝尼禄尤其是残暴，他 他非常讨厌基督徒，他把基督徒一个个在他的宫廷里面挂起来当人柱，浇上油，点上火，当作照明，而且他以此为乐。我念神学院，我念书的神学院有一个老师，他是从国内来的，他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们他的故事。他的父亲在1949年之前就是地方教会的领袖，共产党来了之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共产党不允许有宗教自由，所以他的父亲吃了很多苦。在他的印象里面，他从小都是母亲赚一些干一些零活来养家糊口，他很少看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常常被抓去关，关了又放，放了又关。后来到了文革的时候，他们家的情况就更不好了。到了文革的时候，他们全家都被打成黑五类，每一个人的膀臂上都要挂着一个黑臂章，表示他是黑五类。他的父亲常常被斗，他在学校里面也常常被同学欺负。有一天他在学校里面又被同学打了，他哭着回家，他埋怨他的父亲说，为什么他这么倒霉要带这个黑臂章。他的父亲劝勉他说，不要紧孩子，他指一指他父亲自己的黑臂章，他说，这个是我们将来要到主耶稣那里去换奖赏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我们没有第一个世纪那个基督徒那一种的痛苦，我们也没有像在一些阿拉伯的国家受宗教的逼迫，但是我们面对的是另外一种的征战。我们活在一个弯曲被谬的世代，世界的潮流是要把我们的神从学校、政府、社会和你我的工作环境中把它除去。这个世界不要神，这个世界也要我们离弃我们所信的。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胆量和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好像腓立比书所说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让我总结一下，我们感谢主，主把我们从世界的各地各个角落召集在一起，放在一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成为永生神的家。让我们同时也看到神的儿子今天仍然在这里掌权，仍然在教会之上在治理教会。让我们坚持我们的胆量和可夸的盼望，彼此勉励，互相帮助，我们一同来走那个属天的道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让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我们不能受的苦加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看到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些基督徒所要经过的，主，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承受得了。主，我们谢谢你，你把我们都召集在一起，在库布提诺这个地方。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互为肢体，我们互相提携， 我们一起来走属天的道路。主，因为你并没有白白的招我们，你把我们呼召出来，做神的儿女，做同盟天召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来走属天的道路。主，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我们就什么都不能。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行走有力，帮助我们常常跟你连接在一起，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儿子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掌权，仍然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就谢谢你，谢谢你每一天继续来带领我们走这个属天的道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那一日。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